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心中有很大的挣扎，我一直跟神推辞说，主啊，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一段，这一段很难解释啊。可是每次我都想要换其他经文的时候，心中就有很多的不平安。后来呢，有一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我又跟神这样讲，神给了我一个意念，说传信息的人，传信息的人，你自己本身要先把信息用在你自己身上。我跟以西结说，叫他去说，他就去说了。你可不可以跟他一样，立刻去做，不要固执？一直到上个礼拜六送旧晚会的时候，院长为毕业生一一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明白，突然明白神的用意。我们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好像以西结一样，出去就要面对一个对真理不够认识、没有回应的世代。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有30位，我们有30位的以西结就要出去了，就要面对这个骸骨的这些枯骨的挑战。毕业生们 ，Are we ready？ 准备好了没有？前面是枯骨，枯骨的平原，我们要怎么办？感谢主，他赐下今天的经文，因为以西结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就是神使他刚强，神使他刚强。我相信神要借着今天的经文，使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今天的话语是你亲自赐下的，主啊，我就求你自己来传讲，站在讲台上，主啊，我们全体师生职员都在这里，主，我们恭敬听你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西结这个先知，他的一生很特别。他出生的时候，他出生在南国，北国已经亡了99年，差一点可以庆祝100年了。在11岁的时候呢，灭北国的那个亚述又被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帝国巴比伦把他灭了。26岁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来掳走了他们的王，也把10000多的他的同胞一起抓到巴比伦去了。以西结也在当中。30岁过了4年，他就蒙召在异国做先知。37岁的时候，他的家乡那个神选民心目中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居然被攻破了，犹大国灭亡了，他的回乡路也灭亡了，他的梦碎了，实在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37节的第11章，这里记载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3句原文是押韵的句子，这是亡国之民他们心中的哀叹。其实这个不只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土荒凉的这个写照，其实呢也是灵命的荒凉的一个描写。亡国之前，他们不听先知的话，以至于他们被连根拔起的栽种到一个异文化，他们以前看不起的一个外邦的国家里面。神借着兴起以西结，神没有忘记跟这个以色列人的约定，神就兴起以西结，用以下这个意象来告诉他们，神最终要拯救他们从异地，从外邦回到本地来，再重新复兴他们，使他们重获生机，成他们成为新的以色列。神的目的就是叫以色列跟外邦都知道，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话呢，是以西结里面出现最多至少60几次的这个经文。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清楚他的目的。我们读的刚刚读的1节到第10节是这个意象本身的描写，第11节到14节是意象的解释。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学到3个宝贵的功课。第一，神要工人看见需要，神要工人看见需要。第1节的时候，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神的灵降在先知身上，把他带走，带出他日常这个服事的这个的生活里面，暂时离开，去接受一个特别的引导，来到一处极其诡异的平原。这个平原上面铺满了死人的骨头。以西结是祭司，他碰触这个骨头， 是不洁净的啊，碰触死尸是不洁净的。可是神呢，却一反这个旧约里面对祭司的规定，反而把他带进这个骸骨堆里面，把他带进这个不洁净里面，叫他 back and forth 在这个东当中，让他去看这些骨头。中国成语说尸骨未寒，表示死了没有太久。但是呢，在吕正中的译本，他这边说这些骨头极其之多，而且极其枯干，表示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在第二节的地方有一个谁知，谁知这个字原文是看啊， behold， 这个不是一般的看，这个看是当作者他要读者注意，在 call attention 的时候要读者注意去看的一个特别的东西。圣灵带以西结来 behold 看这个不寻常的景象。这些枯骨到底是谁呢？这些枯骨本来就是枯骨吗？不是，他们原来不但不是枯骨，是有血有活有肉的活人，他们甚至还是神所拣选所蒙福，要借着他们把这个福气带给外邦人的神的选民。但是为什么呢？何进啊，何进为什么到堕落沦落到这种地步？他是被杀戮，被曝尸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背逆神，玷污自己，神就将他们交在强敌的手中。我们神学生，我们传道人，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我们也是原先被神拣选，被神所祝福的。但是如果我们玷污自己，如果我们玷污自己背逆神的话，我们一样会被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上面最终成为一堆枯骨。当以西结被眼前这个很恐怖的这个景象所震慑住的时候，神问了他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说人子啊，第三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骨头如果还没有散开，这个灵魂就还在里面。但是呢，现在这些骨头不但是散了，而且是很干的，这个筋啊、肌腱啊、皮啊都不见了，灵魂是不可能再回来。以西结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可是以西结很聪明，他没有用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他就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很多译本啊，翻译成“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因为你是生命，是生命的主。只有你知道这些枯骨能不能复活。以西结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有限，一方面他把这个恢复生命的这个主权交还给神，让神去做决定。这些枯骨，这些骸骨象征的是以色列人那个绝望的那个情景。以色列还会不会有指望呢？枯骨会不会再复生呢？这是他们心中极大的困惑。神知道他们心中的有这个疑问，所以神就用这个意象来回答他们。有时候神会带我们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带我们去看外面工厂的荒凉，甚至像先知以西结一样，以前他是对活人，在活人里面来服侍，但是现在神要他去面对一片的死亡的这个骸骨。如果你事先知道神要带你去实习的教会，或者是短宣的工厂，暑假我们都会去短宣，或者是毕业生以后毕业要服侍的地方，根本就是一片死人的这个骸骨的充满死亡之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去还是不去？你会不会拒绝想要逃走？你现在服侍的地方怎么样呢？你现在服侍的地方是不是枯骨？有没有枯骨？你会不会对神讲说：“主啊，你带我来做什么啊？”这些人根本对你的真理也不爱慕，他们心灵是死的嘛？这个教会、这个机构问题这么多，我哪里服侍得了他们？如果神问你，他们有没有复活的可能？你会怎么说？向阳姐妹上个礼拜三在宣教社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德国福音工厂极大的需要。德国东部许多的华人，可是华人教会也没有，那个地方会不会就是那一片遍满枯骨的平原？我们只有在当我们愿意跟神说我愿意离开我熟悉的环境，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 comfort zone 的时候，神他就可以把我们带去看需要在哪里。 也许你会讲，雅慧啊，别唱高调了，你毕业之后你哪里有出去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你根本你就是留在学校嘛，窝在你的舒适区里面。我入学前曾经在两个机构服侍过，这次在决定毕业之后的工厂的时候，神关了其他三个门，又把我带回机构里面来。我想神很清楚知道我在机构里面的受训是还不够的，所以又把我带回机构来。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只是一个逗点，神对我的带领是一生之久，是持续的，还没有结束。第二，神要工人顺服配搭。神接着要以西结向骸骨发预言，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是不肯听的，那死了之后又听不到，那神要以西结这么做不是很不是白费功夫的事吗？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请看第四节。第四节是神先吩咐了先知，第五节神立刻转向骸骨说话。注意到了，在先知说话之前神就先说，你相不相信神要你跟他配搭，跟他同工之前，神就已经在你说话之前先说话了，神在你开始行动之前他就先行动了。这个乃是他信使的本性，因为他呼召人来为他出去征战的时候，他必在前面为他们预备道路。因为神自己很清楚知道，如果神不动工的话，我们一切的服事我们都是白费，都是没有果效的。神既是呼召的主，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主，我们就是顺服，就是与他配搭。说预言不是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预言是代表神讲话，为神讲话，传神的话。那也有时候可以解释成是传道，讲道。有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会有很感动，或者是你教主日学会有跟你说，哎呀，我真是很有得着。你不要太得意哦，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行哦。其实是在你讲话，在你做教导，在你讲道之前，神已经先动工了，神已经先开了他们的心了。如果神没有先对骸骨讲话，你想以西结讲再多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当神指派我们去接手一个新的服事的时候，如果在第一阶段我们的成绩哦，就好像以西结这样子，哇，一下就有很惊人的成绩出来，我想我们我啦，我大概尾巴就翘起来啊，走路都会有风哦，走路生风哦。但是呢，我在想可能不只是个人哦，可能教会，可能机构，都有可能难免陷在这个骄傲里面。不要忘记，我们只是跟神配搭，服事有果效是因为神在帮助我们。但是呢，请问神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我们来先看看神为什么要帮助以色列人。我们看36章22节后段哦，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些事不是为你们，哦，不是为他们哦，乃是为了我的圣名。好，再读往前读36章20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这句经节叫我心里很受警惕。我想到每当有人谈论到台福神学院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这是耶和华的神学生，从耶和华的神学院出来的。我们所到之地，我们出去服侍的地方，我们是在那边高举神的圣名，还是亵渎神的圣名？我们是不是谦卑顺服，与神同工，忠心跟神配搭？那我们互相提醒，枯骨长了皮，长了肉，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迹。可是呢，还是不够，神的计划还有更多更好的，我们要继续跟神同工，期待，永远要期待那个更大的神迹还没有来。37章第5节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里是讲神整个的计划。第6节呢，就是执行的这个细节，你会看到加上筋啦、长肉啦、用皮来遮蔽，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当神先动工，再加上人的顺服的时候， 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就会发生了。第七节，以西结正说的时候，还在说的时候，还没讲完哦，不料这又是一个 behold， 看啊看啊看啊，哦，有声音出来了，哇，一阵骚动，哦，哎，我在想象那个情景，哇，不得了，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了，啊？哎呀，大家跟着我试试看了，这个拳头哈，一起敲，敲敲敲，来脚一起动，哦，哇，哦，你想想看，这个声音如果是乘以多少倍啊？乘以100倍的时候，那是哇，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景象。吕正中译本说。忽有响声，有轰轰的雷动，哦，震动，骸骨全都集合拢来，一股对一股对接起来了。以西结 behold， 他看得目瞪口呆，眼前这一幕，哦，你会注意到他好像电影在倒带一样，是骨头先接，之后开始长筋，开始长肉，开始这个皮就包起来了，哦，还很细心的包装起来，哦，请注意，哦，这个次序，哦，第六节神所命令的这个次序，筋肉皮跟第八节复活的次序，筋肉皮是一样的。我相信以西结听了之后，又看了之后，他这个视觉经验叫他一生是永远难忘。神是先吩咐以西结向枯骨说预言，之后呢，又要他向风来说预言。你想想看，当时以西结至少他服侍神11年哦，11年也算是一个丰富经验丰富的传道人了。可是呢？这些奇怪的吩咐是违反他过去服侍的这个经验，可是呢，神却要他放下过去的包袱，顺服神一个全新的、很 creative 的、没有想到的这种指示。在第九节跟第十节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以西结再一次顺服之后，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以西结个人他自己也经历到这种灵进入他里面，就使他站起来了，立吧。把他给站起来了，在第二节啊，第二章第二节跟3章24节都有讲到他这样子的经历。以西结本身他服侍的这个经历，让我们会看到顺服神跟得着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你要跟神同工，你要跟神配搭，但是你不顺服他，你怎么可能得到他的灵来充满你呢？如果神的灵不充满我们，我们跟神怎么配搭呢？怎么能够同步呢？对于神有时候给了一些好像不太合理的这个命令，如果我们不去遵行的时候，神的灵就不会浇灌下来。神要他的工人顺服他的命令，与他忠心的配搭。第三，神是真正创始成终者，神是真正创始成终者。这些骨头长了筋，长了肉，又用皮包起来了，这个更恐怖哦。你想想看，这不是有五官的吗？有脸吗？哇，这些平原里面躺满了有表情的尸体耶，哇，这很恐怖耶，哦，但是呢，这个奇怪的第五节，你看看这个神对枯骨的所说的话是说，包括这个气息要进入枯骨里面，可是气息没有来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神的话语力量不够，要讲了两次才会有效？不是，是因为这里这个复活的次序是跟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次序是一样，是先有人的身体，有了那个躯壳之后，再把这个气息吹进去。所以这样的目的是把肉体跟灵魂区分出来，这样来凸显说是神的灵才能使一个空有躯壳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活人。这里有个次序哈，跟创世纪是一样的。有了躯体之后还缺乏气息，37章第9节说。神要以西结向风发预言，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气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有呼吸，有生命，有灵，有风。从我们这个经文来看，解释做生命可以，因为人要没有生命就不会活。你也可以解释做灵，因为人有灵他就不会是行尸走肉。当这些骸骨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之后，有个注释书哦，说每一个骨头都找到他的 appropriate partner， 适当的伙伴哈，这个最佳拍档哈。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这么多满坑满谷的这些尸体站起来的时候，有没有任何一个是他的大腿骨接到肩膀来了？或者说这个手指头接在鼻子也不错啊。哦，好，或者是这个头盖骨接到膝盖去了，有没有？ 没有，有没有有一个人在地上拼命找，哎呀不要踩到我的眼珠啊，我的眼球啊，还没找到啊，不要踩到，绝对不会的。如果你有一个骨节没接好的话，你根本站不起来。经文不是说他们成为大群，成为一堆乌合之众，不是，圣经说他们是成为极大的军队。军队是什么？军队是有训练的，有组织的，而且精神抖擞，是强壮的。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小小的 piece 没有接好？请注意，这个前后两段神迹的成就都是因为神说了话，因为神发了命令，第一次对骸骨，第二次对要以西结对风讲。好，在第五节的地方你看到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好，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西结他是领受神的命令，然后他去传命令的一个传令兵。如果我们再看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你就会看到神一连串的这个行动的计划很完整。神要开他们的坟墓，带他们出来，把灵赐给他们，使他们活过来，又安置他们在本地。这一连串的动词都是以神为主格的这个主动的动作。十四节的后半你看到了，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其他的译本翻译这一句有说，我是言出必行的，我说了我必做成，用的是非常强的强烈语气，表示神一定要办成这件事的决心。如果我们继续把整个三十七章全部读完的话，你就会看到神的计划不只是单单使以色列复国而已。事实上这个以色列复国已经在他们亡国两千多年之后，在1948年的时候已经应验了，神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神不只是要以色列国复国而已，神的旨意还指向末世的时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要来做他们的王，与他们定平安的约，做永约，又要在他们当中设立圣所直到永远。这个是神从头到尾都是神自己主动策划了一个行动的计划。虽然神喜欢在各个世代寻找合他心意的人来与他一起同工，可是神他一点都不需要外力来帮助他，他本身就是那个创始成终的神。然而神的仆人呢，我们被拣选不是来旁观的，不是来看戏的，我们是来参与的。问题不在于说神能不能使枯骨复活，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做神仆人的人愿不愿意让神来拔出我们，破碎我们，重新栽植，重新磨造成和他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都曾经是枯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不认识神。可是当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开始有了那个人形。今天我们还是蒙拣选被带领到神学院来受装备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就是羡慕成为耶和华的大军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有组织有训练的军队。整个神学院每个骨节都要接好，别人看我们是神学院，别人看我们是神学生，我们有这个人形，我们有这个样子。可是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哪个骨头还没有接好的？如果有的话，你就不可能站起来，你不可能站得直站得挺，那在神跟人当中来服侍。昨天我听到蒙爱的见证，他原来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的曾祖父是台南神学院第一届的毕业生，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聚会。可是他告诉我，他当了执事，圣经常常找不到在哪里。当时他生意做得非常的成功，可是他为了逃避教会的服侍，他就搬到山上去，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虽然当时他信主三十几年了，可是呢，他的灵命就像是死了很久的那个枯骨一样。一直到有一次的意外发生，灵魂出了窍，差一点回不来了，差一点回身乏术之后，他开始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到教会去祷告，去读经。神开始对他讲话，又让他看见天上的异象，他的灵复活起来了，苏醒起来了，站起来了。他跟神说，他的心愿就是要向世人见证神的爱。神也成全他，为他开许多的机会，帮助他，带领他，与他同工，带领许多人信主，让他周围的枯骨也可以复活过来。 今天他在培育中心服事，他所做的就是要装备这些已经有了人形灵命已经活过来的这些人，要让他们在训练装备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不只是将我们从枯骨恢复到人形而已。第十二节你再看下去，神还说，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想一想，你我的坟墓是什么？我们还有什么被什么东西所辖制的吗？所囚禁在里面的吗？在这两三年里面，你能不能勇敢的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对神有回应，有反应，有感动，有行动，走出你自己的坟墓，让神这个创始成终的这个神，他的创始成终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蜕变上面能够发生作用。经过这个异象之后，以西结会不会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呢？他不会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可能跟不可能，他的眼光已经被提升到神的眼光。神要带领我们看见末世的需要，神要带领他的工人跟他配搭。虽然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但是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神他自己才是那个真正创始成终的那位神。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紧非凡神，因为他要成就他非凡的旨意。你我愿意或不愿意这样来紧紧的跟随他。让我们低头，让我们低头安静来默想。枯骨复活这一段没有日期的记载，枯骨在每个世代都会出现。让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枯骨？我们是不是听不见神那个赐话语，赐生命的话语？作为神的仆人，神托付了羊群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们？是看他们像枯骨一样吗？难以复生吗？还是看他们虽然是枯骨，可是他必能够站立？我们是不是将人从枯骨的阶段带他到觉知受洗之后，我们就很满意了呢？有了一个人的样子我们就满意了呢？还是活过来之后我们要继续，我们责任还没有了结，我们要训练他们做门徒传福音，站立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天父，你所要讲的话我们都听见了，谢谢主。愿你那复兴枯骨的灵今天一样的吹入我们里面，叫我们先复活过来。主啊，我们做你的仆人，我们自己不先复活，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身边的枯骨复活？主啊，让我们也因着我们的顺服配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帮助周围的这些枯骨。天父，我们今年有30位毕业生，主啊，我们就要整装待发了。主啊，这个号角已经吹响了。天父，我求你保守我们这一队台服大军出去，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是荣耀你的圣名的。奉耶稣基督得胜元帅的名，阿门。
谢谢陈晓慧同学的分享，帮助我们能够思想这个时代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看到作为神的工人，我们应该怎样做出回应与神同工。接下来我们请院长代表我们学院欢迎今天的来宾。
我希望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对主都有回应啊，怎么样和主同工，怎么破碎，就像以西结一样，主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主要我说我就说。好，感谢主。好，现在我们来欢迎，所以谢谢雅慧姐妹。那我们欢迎到我们当中来的客人哈，我想可能是来听雅慧讲道的人的啊。好，这里有一位，是欢迎他介绍一下。好，欢迎他。
不但是从枯骨复活，而且是现在正要装备什么大
军？感谢主。这边是不是我们来介绍？谢谢。